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2月18号的下午1:51，高和汽车官方微博呢发了一条内容：满电加速即刻开工，新年伊始，祝您快人一步啊！这个图片配的也挺喜庆的，下方是一张 HiFiY 的海报图，夕阳西下的这种感觉。那么微博的发布地址呢，显示是在山东。那么有人可能就好奇了，这高和不是江苏盐城产的吗？怎么微博是从山东发出来的呢？其实原因很简单。2022年，高和汽车中国总部、研发中心和销售总公司啊，都落户在了山东青岛。那么显然，这个微博运营的小编人就在山东青岛的总部上班。那么这条微博发布2个多小时之后呢，就被删除了。那么原因啊，是高和内部工作群里面一张截图发到了网上，在网络上是炸开了锅。那么这个群截图里面是什么内容呢？其实就是正常啊，可能是哪个领导在群里面发了一条消息。消息内容是这样讲的：2月18号（括弧今天）开始，公司全面进入停工停产阶段，时间待定6个月，工厂不允许进入。1月份工资2月底发，2月1号到2月18号正常工资发放日期待定，2月18号到3月18号是基本工资，员工工资的70%，3月18号以后是基本生活费，根据地区最低的保障来交。那么如果说要是着急交社保的话，需要在2月25号之前办理离职手续，自行交社保。因为在职的话，个人没法自己交社保。那么很显然，就是到了3月份之后，就基本工资、基本的生活费了嘛，他就不会给你交社保了嘛。所以你要是想要社保不断，那你就要早点在2月底之前把这个离职手续办完。那么网友看完之后就觉得说，这不就是在处理后事了吗？这种感觉，对吧？开始让员工自行离职了嘛。所以大家就讲说，这是开工即停工啊！微博早上刚说开工了啊，下午说要停工了，这个我们之前也是没见过啊。这唱的是哪一出？那么虽然说这条消息啊，篇幅写的还蛮长的，对吧？措辞呢也相对比较委婉，但是所有人看完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这家车企肯定是快要完蛋了啊！这家车企是快要破产了啊！这不就是裁员了嘛，对吧？停工了嘛？那么我就想问第一个问题，就是高和它真的会破产吗？就在今天，也就是2月28号下午的2:30中，我在微信群里面看到了一个小道消息啊，非常小道的一个消息啊，说有可能长安会接手高和品牌，但这只是有可能，那当然了，无风不起浪，那说不定他们之间高层之间已经在接触、在谈了啊，那这个消息可能不胫而走，有些像我们汽车媒体啊、汽车圈内的人互相聊聊天、传一传，说，哎，你听说了吗？那个好像长安的领导最近在跟高和领导在谈，然后就传出来说长安可能要收高和，啊，有可能啊，这只是个小消息。那我们先聊一聊高和真的会破产吗？首先啊，我们实事求是的讲，停工停产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破产，只能说明什么呢？企业目前啊，它的确是遇到困难了。对吧？你就是周围的一些什么饭店啊，或者是销售的这种店面啊，停一段时间，然后缓一缓再过来喘一口气，那也是 OK 的。那么至于说它困难难到什么程度，它至今到现在都没有公开相关数据。就是说你在外面是欠了多少钱，还是说你其实没有什么外债，只不过你现在缺这么一笔钱，你这个公司就能赚起来。就是怎么让它这个机器啊能重新运转，这个数据它是没有公开的。那么最近有一次，这个高和的官方抖音号开了个微博，高管呢就站出来说直播道歉。其实我感觉那也不是道歉，他们就一直在讲，聊这个造车的情怀，然后感觉在树一个悲情的人设。其实网友关心的是什么？网友不关心这些，他们更关心的就是你现在到底缺多少钱，多少钱能够救活高和？那么目前你如何自己去采取自救的方式？啊，如果说真的有新的资金进来之后，那么这个企业今后你如何再继续发展，如何良性的去发展，对吧？那当然了，这可能是我关心的，普通网友他啥也不关心，对吧？你是死是活跟我没关系，天生我也买不起啊，这高和的车也不便宜啊，那最便宜的高和的 HiFiY 也要30多万的，那贵的呢60多万、80多万的。那我曾经说过一个企业啊，它的企业正常是盈利的情况下会不会破产，我曾经在节目里面问过大家，还记得吗？我说是有可能的，就是哪怕这个企业一直是盈利的，它也可能破产。原因是什么？就是它很有可能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啊，资金链断掉了，啊，就是说你赚钱，但不代表你不会破产，资金链断了。还有一种就是你的信誉没了，吃老本了嘛，没有信誉了，就是客户是越做越少，对吧？包括你的上下游的供应商跟你之间也没有任何的信任感，那么这家企业我觉得倒台是早晚的。 那么更何况像高和这样的企业，它从来没有公布过自己的营收情况，因为它没有上市嘛。而且他们也自己讲嘛，说我们不去对外融资，对吧？他也不差钱，以前都是给人塑造这样一种感觉，感觉这个就企业很神秘，对吧？没人知道它的现金流到底是怎样的啊，你进了多少，出了多少，你是以什么节奏去花这个钱，你的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也没有相关的数据能够看到。但是人人都知道啊，哪怕就是猜都能猜到，他一定是年年巨亏。你像上一次我们汽车媒体同行，我记得应该是谢新哲吧，是去到了慕尼黑，然后在慕尼黑的机场旁边拍到了一个巨大的非常豪华的高和展厅，开在了德国的慕尼黑的机场。非常巧，我也去过德国的慕尼黑机场，其实那个机场本身看上去也不是特别大，而且我当时从机场出来的时候，远处我就看到了有一家奥迪的展厅，那个展厅非常的朴素，就跟我们国内的奥迪展厅都不能比，就是很简单很简陋，但是实际装修的风格跟国内还是一样的。但是高和那个展厅就装的比奥迪的展厅，比这个德国本土的主战场啊，本土品牌都还要再豪华一些啊，就想要气势上压过它。但实际上我当时记得谢新哲发这条视频的时候，高和应该已经是在网络上已经出事了，然后展厅里面我当时看到了德国那个展厅是空空荡荡，也没有人，然后甚至于我看他就是瞄着隔着那个玻璃找半天，连门都没找到，就不知道怎么进去啊。所以这家公司很神秘，大家都能猜到它肯定是亏的，但它具体亏了多少啊，是以什么样的速度亏，是怎么亏，大家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一直说这个高和的神秘的点在哪儿？它神秘的地方不在于说它的钱从哪里来，而是在于它的钱都花到哪里去，花了多少，花得多快，它的账上还剩多少钱，这大家都不知道。还有包括这家企业它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它的愿景是什么。我感觉它既不追求销量，也不追求智能驾驶，也不追求智能车机，也从来不说什么什么我全站自研啊，也不去引领所谓的科技创新。所以这个企业就很奇怪，很佛系，但是呢又特别喜欢做一些这种吸引人眼球的，你比方说车门啊，对吧，这些把那个车门搞得花里胡哨的，是吧。所以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做什么。高和汽车一共是上了三款产品，都是换着花样去折腾这个车门。那么从第一款，对吧，第一款车型 HiFiX。HiFiX 大家就觉得说，哇，这车特别的帅，然后这个车门，哇，车顶也能开门，然后就大家觉得这车子里面的各种按键是吧，这种液晶屏啊，这种大家觉得说我没见过，很吸引人啊，卖个60多万，卖个80万，哎，还是有人买啊。当然了，可能有一半的销量都是汽车媒体买的，是吧？看到很多汽车媒体都买了这个车，那么这是第一辆。那到了第二辆，对吧？到了 HiFiZ， 那么很多人就觉得说，好奇怪，这车子反正。你说惊艳吧，没有第一辆那么惊艳。那你要说造型独特吧，的确它比其他的一些普通品牌来讲的话，它这个造型机甲风格确实也还有点东西。但是坐进去之后呢，我感觉就是从车外看很帅，车门开启的方式也很帅，但是坐进去了就是一辆很普通的车啊，包括开起来的感觉，它的智能驾驶其实非常一般，还有它的车机之前我看网上讲它的这个引擎啊，车机的这个引擎其实也是用的一家游戏公司帮它进行开发的，这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嘛。再到第三辆 HiFiY， 那么很多人就开始有些反感了，就是说你玩来玩去就玩了一些东西，对吧，车机还是那套车机，然后智能驾驶你也没有什么发展，然后你的整体的车辆性能也没什么变化，然后玩来玩去就是门也没有之前那么炫酷了。所以呢，我觉得高和走到今天这一步啊，其实他该玩的、该呈现的东西也呈现的差不多了。他手上还有什么底牌呢？我觉得也没什么底牌了，是不是？那么他今天面临这个困局，外面所有的传都是说，哎呀，高和是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而我觉得他不是仅仅资金链的断裂，而是整个的公司发展的定位方向都是有问题的。它是信誉的丧失，就大家对这个车子已经是不感兴趣了，对这个品牌其实很多人已经是抛弃了，已经是无视了。那么对于这样一家气若游丝的车企，谁还会再看好它东山再起呢？那面对中国现在如此内卷的一个新能源车市场，那高和汽车它到底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技术呢？你说它一年卖多少万辆啊，它才能让整个的企业去扭亏为盈，才能去说我自己造血？因为如果我要投钱给高和，如果我是个投资的相关的人士的话，我肯定要考虑到你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量级，你这个企业你才能正向的去盈利嘛，是不是？那么高和汽车2021年、2022年和2023年的销量分别是4237辆、4349辆、8681辆， 他从来没说过自己到底花了多少钱。那么这个销量数据是坐实的吗？你一年最多的时候卖到都不到10000台，一家年销量就那么4000多台啊，8000多台的这么一个不到10000台的新能源车企，哎，你说你不反思自己的产品出了什么问题，你自己的定位出了什么问题？你在最后那一场直播当中啊，高管站出来说，我们就是因为不会玩互联网营销，所以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你说的自己信吗？你自己相信吗？其实大家都知道高和这个产品的本质啊，它就是有钱人的大玩具嘛，普通的消费者根本就买不起这个车。一直到后来的 HiFi One 拉低门槛到33.9万，到了这个价位看起来还算是啊，可能稍微钱有余力的人能够去买得起了，那至少也是能消费得起豪华品牌的人才能买，是吧？可是之前的 HiFi X 跟 HiFi Z 这两款产品都要将近50到80万，而它整体的产品体系里面根本就没有走性价比的路线。就是你要如果觉得这是一个你心仪的玩具，你喜欢这几扇门，那你可以买。如果你觉得说这是个代步工具，那市面上大把的车型性价比比它高得多得多啊，对不对？我之前帮一个兄弟去买车，我好劝歹劝跟他讲，我说你买这个车你不如去买个蔚来了，对吧？你还能换电，你还可以加入一个车友群，那后续的服务相对来讲也靠谱。他甚至于担心蔚来会出问题，他都不担心高和出问题。结果你看是不是现在高和那天出问题之后，我还发了一条这个网上的新闻转链接给他，他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在意这个事儿，喜欢就好嘛。在他眼里电动车开什么都是一样。高和的车大多数啊都是有钱人自己主动找过来买的这个大玩具，而不是说普罗大众去买他过日子考虑的代步工具。就玩具这个东西啊，玩具讲究的是什么？玩具讲的是新鲜感啊，你如果不能持续的去营造这种新鲜感，那这个玩具很快就会过气了。我们也是从小玩到大的啊，从小玩到大什么样的玩具都有，是吧？你说小时候玩的那个 Game Boy， 以前我都是把它锁在柜子里面啊。啊，我们家来个同学，他要玩个几分钟，我的旁边我都恨不得拿过来拿抹布擦一擦，把屏幕擦擦，那我是当个宝贝的，天天。但是现在你说一个 Game Boy 放到我的面前，我会玩吗？不可能啊，这年代都已经变了，是不是？玩具是很快就会过期的。那我前面说过，高和汽车的资金来源其实并不神秘。我们下面呢可以简单回顾一下，就是高和它的融资的历史，就它的钱到底是怎么来的。2017年的8月份，在盐城市政府的支持与东海岸基金的组织之下，华人运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啊，悦达起亚，悦达就是这个江苏悦达集团，还有就是盐城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他们签署了一个合作协议书，决定成立华人运通江苏技术公司。华人运通就是去造这个高和汽车的啊，这背后的公司就是华人运通。华人运通江苏技术有限公司由华人运通控股上海有限公司持股80%，江苏悦达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0%。那么江苏悦达汽车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呢，就是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政府。啊，其实我们江苏基本上很少会说江苏省盐城市啊，因为你像我的身份证上面写的就是南京市，南京市什么什么区，我连江苏两个字都没有啊。经常有人调侃我们江苏十三太保，我说这个江苏省盐城市说的有点感觉好奇怪的感觉。那么华人运通控股上海有限公司股权穿透之后啊，股权穿透是一个专业名词啊，你在网上搜搜就知道。股权穿透之后呢，实际是由香港公司，某一家公司叫 Human 什么 Horizons Limited， 哎，这个英文发音就那么样了啊，大家上网一搜就知道了，叫 HUMAN Human 什么什么，持有100%的股权。那么同时呢，成立于2021年的高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由华人运通控股上海有限公司100%持股。这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复杂？一会儿股权穿透，一会儿又是这个持那个股，那个持这个股，就特别复杂。但是实际上呢，你不用想的那么复杂，你就很简单。其实它的第一笔，它的钱的来源都是以盐城市政府，对吧？以这个地方的这个资金，地方的政府的资金来支持他去把这个事情做成。你这么去理解就可以了。那么高和汽车的创始人叫丁磊啊，丁磊这个人的故事，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讲过，对吧？之前是张江高科，上海人应该都知道张江高科的这个开发园区的总经理，在之前在上汽通用也是做到了非常大的领导，在之前去乐视跟贾跃亭贾老板一起做乐视汽车啊，大概的经历就是分这么三段啊，所以他有上汽的背景，有政府的背景，也有这种互联网造车的背景。那么后来就自己创业，就做这个华人运通啊，拿的一开始就是盐城地方的这个钱。 那么丁磊曾经对外就表示过，说这个华人运通有来自于美国的原始资本，还有政府投资啊，暂时没有启动社会私募的计划，也不会有 ABCD 数轮的融资。那么至今为止能查到的相关信息，就是2021年11月份他曾经获得过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50亿元的一个授信支持啊，就是等于像信用卡一样，就是不过授信给企业嘛，50个亿啊，你可以拿去用。那么这里面我其实挺好奇的，因为他提到的这个关于美国的原始资本，这个是谁给的钱呢？因为我所有看到的信息，其实他一开始的钱都是以盐城市政府、盐城地方的这个钱是来支持他去造车的啊，给地给钱。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美国的资金来源是哪，如果有人了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可以稍微留言，我们互相啊互通有无一下。好，那么到了2022年，华人运通与青岛市政府呢就签署了合作协议，高和汽车中国总部、研发中心和销售总公司就落户在了青岛。那么与此同时呢，高和汽车还有来自于青岛的国有资金，两家青岛地方国企与莱西市政府一起为这个华润运通造车啊提供了超过50亿元的投资金额和生产工厂。那么在去年的6月份啊，大家在网上应该看到新闻了啊，中阿论坛上面，中阿的合作论坛上面，沙特投资部，也就是这个石油佬啊，石油佬，他们就跟华润运通签署了一项价值约400亿元人民币的协议。那么双方呢就将成立从事这个汽车研发、制造和销售的合资公司，注意啊，是合资公司。你可以说这个钱也是投给高和的啊，投给华润运通的。你也可以说这个不是投给高和的，因为他们是成立一家合资公司。那么除此之外，高和汽车还曾宣布和上海联合利世纪，这名字起得好奇怪啊，上海联合利世纪有限公司等等多个投资主体签署投资协议。那么直到今天，高和汽车都没有去披露相关合作的具体进展，那么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应该这两件事情都黄了啊，都没有落地。就是沙特那边的石油佬也没给钱，然后刚刚讲到这个什么上海联合利世纪的公司，这边多个投资主体也没给到钱。所以回看高和汽车的整个的融资历史啊，总结来讲就是2017年到2020年是以盐城市政府和悦达集团为代表的地方国企，2021年到2022年是以中保投、深创投还有青岛国资为代表的国有资本。那么2023年呢，一开始呢是想啊走这个国际资本的路线去找这个沙特的投资，但是呢没有成功，是吧？那么除此之外呢，高和汽车与华人运通在2023年底也曾经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来进行过融资，就说明到了2023年，我估计他的账上已经没什么钱了。那么他当时怎么去融呢？他把他的这个生产设备啊估值总额 5.86 亿转让给这个叫青岛城乡建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还有包括江苏东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和悦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啊，那么租期呢是一年。那么2022年的时间呢，他是又通过啊估值 1.58 个亿的生产设备也抵押给了这个叫新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租赁期是三年，那说明就缺钱了嘛，就这里有两个亿拿两个亿，那边有五个亿拿五个亿嘛。那么从华人运通的融资历程来看，其实这一家企业你说它是个国企其实也不为过啊，是一个国企，只不过有私人在运作嘛。虽然说不知道它总共融了多少钱，但是你从它的生产规模、销售规模还有营销投入各方面来看啊，包括还有这个就这个渠道的建设，对吧，全国各地的这个经销商网络渠道建设来看，这家公司的总盘子其实并不大，只是包装的非常的高大上啊，非常的有科技感，仅此而已。所以我怀疑啊，它不向社会去融资的根本原因啊，是它这个泡沫啊，它是不能够从里面往外看的，它是根本拿不出能够去找社会资本去融资的真本事。而如果说他拿着这个故事，对吧？他把这个故事拿到政府啊，就把国企啊去跟他们谈融资，再加上本身这个丁磊本人的这个背景，我觉得他做这个新能源车大方向肯定也是正确的嘛，那各个地方都非常喜欢。对不对？新能源嘛，国家都大力支持的嘛。而且本身你想，丁磊出身于体制内的这样一个创始人，他说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就非常能打动那些啊，同样是在体制内的，决定钱往哪里去花的，钱往哪里去投的那些体制内的投资人，是不是？这些其实也是投资嘛。那么高和停产停薪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其实我第一时间联系了高和的经销商。那也是非常巧，咱们在听友粉丝里面就是有做这个高和的经销商，而且他其实不是打工，他人家是老板。然后我就问他现在目前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对方是这么告诉我的，情况不容乐观。 经销商其实现在主要担心的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之前完成的任务，厂家你承诺的返利是不是能拿到。那么这里面有个困难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返利啊，它不是说直接打到经销商的账户上。你比方说完成100辆车，好了，我完成了，完成之后我得给你打100万。这个钱不是说直接打到你公司账户上，不是这样的，而是这100万作为你下一批的提车的车款啊，你可以直接用来抵扣。因为这一台车比方说你进过来就30万嘛，对吧？那么你可以比方说每台车可以抵10万，那么你只要有进货近10台，你这100万不就给抵掉了嘛，对吧？那这个其实也没有毛病，但是这就有个问题了，就是说你得要持续不断的进货。那么进货的前提就是你厂家要不断的生产啊，这个是最关键的。那么现在高和汽车已经停产了，就是你厂家已经无货可供了，那我怎么提车呢？是不是？那么厂家两手一摊说，对不起，我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资金，你这个所谓的返利我也不可能直接打给你，那这笔钱想要拿到手，恐怕经销商只能是指望高和汽车继续活下去了，这第一件事。那么他担心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经销商平时做一些像线上啊线下的这种活动，他需要投入市场费用，那么这个市场费用这笔钱也是经销商先垫付的，那么先执行嘛，把活动执行完，然后再按照这个比例，比方说这场活动花了20万，厂家占7，经销商占3，那么厂家最后就要给他报14万，对吧？20万乘以0.7嘛，就是要给他报14万。那么这个比例找厂家去报销，活动做完了，等到报销的时候，厂家说，我们现在已经快不行了，我账上已经没有钱了。那这笔钱想要拿回来恐怕也是难上加难的。而且从这一刻开始啊，就是全中国所有的高和的经销商他绝对不再愿意投一分钱去做高和汽车的宣传了。你不要认为说高和汽车在你们什么商场里面打广告啊，包括你们什么电台啊，或者是各种这个本地的自媒体上打广告，都是厂家给钱。那你也可以理解是厂家给钱，但是实际上是当地经销商先掏钱。所以现在他就不做了，对不对？你之前的报销都没报，你现在让我做我也不做了。所以说这种就是经销商跟厂家之间的这种信任感已经是开始崩塌了。这第二件很困难的事。第三件呢，难点在哪儿？就是说场地、库存、人员的一个善后工作，对吧？你厂家你可以说啊，我宣布倒闭了，咱把这个账清一清就了了。但是经销商他在当地他也要讲口碑的，对不对？你说这家店门头换了啊，本来你卖出去了个100辆车，这100个客户跑回来一看，说连保养的地方都没了，他会对你的信任感大打折扣的，他甚至对于你这个经销商集团的信任感都会大打折扣。所以经销商现在选品牌也是特别担心。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个场地都是租赁的，那个经销商的规模都很大，真正买地的是极其少数，大多数都是租的地。好，那租赁的话，你不管是赚钱还是亏钱，是赚多赚少还是亏多亏少，房租肯定是一分不能少，是不是？那么高和汽车的店面里面，它往往本身就没几辆车，那么现在规模又不小，装修也挺豪华的，那么现如今厂家是死是活都是未知，今后有什么说法也是未知，大部分的经销商他根本就拖不起，他耗不起的。但是尴尬就尴尬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厂家没有了，他宣布说我倒闭了，其实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你去跟他打官司嘛，对不对？你可以跟他去要钱，那我现在马上立刻这个店我就去找下面一个新品牌。但是现在问题是他也没有宣布倒闭，你呢自己又拖不起，这个店只要开着，你每天你至少还要留几个员工开工资啊，对不对？完了之后这个店的房租你还要给，是吧？完了之后这个库存可能你还没清完，你很多的费用每天都拖在那个地方。所以说那你有可能你想要主动退网，可是你主动退网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那么之前我们提到的包括什么返利啊，还有报销的这些，就是活动报销的费用啊，全部就归零了，因为你主动推广了嘛，对吧？那这些东西我就不跟你结了嘛，我们以后就两清了，谁都跟谁没关系了。甚至说有些品牌，你比方说我之前还交了一些，就是像所谓的万一要是违约的话，它有违约金，这个费用也不少啊，有的都是上千万，有几百万的，有的看你品牌强不强势，如果不是强势的品牌，不是当时你求着他去加盟的话，一般都没有。啊，就非常强势的品牌他会收这种所谓的押金是干嘛的呢？就是比方说万一你要是异地串货啊，比方说价格我是严格控制，你不允许让价，或者是只能让1万，你违规了，那对不起，这笔保证金我可能就给你扣掉。但是现在即使你之前老老实实做，现在厂家不行了，你跟他去要这一笔钱，我估计你也是要不到的，对不对？那么这就像什么，就像你让公司开除你还是你自己辞职是一样的道理嘛，对吧？现在公司都快不行了，你谈这个有什么用呢？ 不过呢，即使是现在这种情况，对吧？很多的一些经销商他也要及时止损，就我不跟你玩了，我也不跟你继续拖下去了。那我现在就自救，怎么自救呢？裁员的裁员，然后把员工调到其他的品牌店就调过去。然后库存车，如果有人过来问，你甭管让多少，以前的高合车都很傲气的，都不让价的。那现在随你开价，对吧？随你开价，完了之后能卖就卖。但是我跟你讲清楚，今后可能这个牌子我卖完我也不代理了。具体你去哪保养，你去哪维修，你就等通知，对吧？那么因此现在很多展厅他也不卖高合了，因为已经出了这个事了嘛，货也进不了了，那怎么办呢？就把展厅给空出来。那么即使门头还没换，来不及换，我就先放放其他的车，我当成其他品牌的其他车的展厅来做。按照以前来讲，这是百分之百是不允许的，是绝对绝对不允许的，是违规的行为。但是现在已经没人管这个事了，那怎么办呢？对吧？那咱该卖怎么卖就怎么卖。包括你看前段时间出了事之后，很多的高和的这个经销商的账号在做直播啊。为什么在做直播呢？就无非也就是清最后一批车嘛，是不是？就趁现在大家还不知道这个品牌到底倒不倒，会不会倒，那总有胆子大的，你优惠高，对吧？那我就买一辆开开玩玩，那么就找这样的人嘛。所以说现在大家呢，就高和经销商都是开始去谈下个新品牌，今后呢就拿一些补贴什么的，门头一换，让损失尽量少一点啊，就重新开业了。那我们就讲一讲在中国的新能源车行业里面已经销声匿迹的品牌啊，其实有很多啊。我知道很多人要开始笑了啊，就三刀你不就开过一个吗，是吧？没错啊，威马。威马车其实真的还行，没什么问题，就是因为资金链断掉了啊，就是因为他们老板沈辉本身就是一个对于这个实体制造想开工厂啊，想做一个自己品牌有执念的一个人，那么步子呢跨得比较大，可是呢他的产品的更新又比较慢啊，最后威马资金链断掉了。还有很多啊，包括这个是读起点还是基点啊，因为这个品牌我接触也不多啊，因为都没有怎么试到车，这个牌子就没了。还有呢，包括像拜腾，我们南京的是吧，还有爱驰，还有博骏，还有前途啊，之前那个电动超跑前途 K50, 还有包括天际。天际呢其实现在也没说最后什么结果啊，只是说资金链也是出了问题，对吧？那么这些汽车公司呢已经公开的累计融资金额已经是超过了1000亿的规模。啊，你没有听错，1000亿的规模。有人讲说跟那个许家印比还是差一些，哎，这个不能比嘛。那个你开玩笑，那搞房地产的还是有钱。那你说中国汽车市场需要这么多的新能源品牌，中国的汽车消费者需要这么多款车型吗？我觉得肯定是不需要的。但是这个市场是大家公认的方向绝对正确的市场，对吧？这个市场是投资的那些人，投资的那些公司，他们是需要的。因为他们知道如今大环境什么故事最让人幸福啊，对吧？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讲出去最让人能够去做这个美梦啊，美梦能成真啊，那不就是做新能源汽车吗？那么我们抛开高和汽车这家公司不谈，我们只聊高和汽车的产品怎么样啊。说句实在话啊，如果单从产品上来看，像我这次就是去年的懂车帝的试驾，我不是开过那个高和啊，不管是 HiFi Z 啊 HiFi X 我不都试了一下吗？单从产品上来讲的确是有一些卖点啊，我只能说是有一些卖点。炫酷的造型设计，那绝对是在路上回头率非常高。然后车内的配置相对来讲也是比较丰富的，那个车机也能用啊，也能用，屏幕至少大，对吧？那么做工用料也还算勉强中上乘吧。那么对于有一些手头预算相对比较宽裕，那么对于电动车又没有太多了解的客户啊，他就凭感觉去选车。就是看到我觉得喜欢开心啊，跟别人不一样，那我就想买。那么这一类的用户其实还真有一些是死心塌地就想买高和汽车的。那么前段时间我不是拍过一次那个高和的 HiFi Y， 那台车就是我朋友刚提的新车。他在选车的过程当中，我反复提醒他，我说你有这30多万、40万的预算，你真不如去买这个，哪怕理想也好，蔚来也好，小鹏也好，问界也好，我觉得都比买这个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车首先它的定价性价比不高，技术也不算先进，品牌的实力、后续的服务这些都不是很稳定。那作为朋友来讲，我只能是实话实说啊，你要让我去选，我肯定不会选它。可是他就毅然决然还是把这个车提回来了。为什么？很简单，就一个道理，就他老婆喜欢。这个车就是买给他老婆上下班代步接孩子用的，老婆喜欢就给他老婆买，就这么简单。他还调侃，他买了之后他发个信息给我调侃，他说你看我终于当了一回韭菜啊。因为他之前开的车子都是家里面有比亚迪的汉 EV 啊，家里面也有奔驰啊这些车。他说你看我当了一回韭菜，就说明他什么，他都知道你说的这些东西他都了解，他根本就不在意这些点， 对吧？媳妇儿真的喜欢，我手头真的有钱，那我就给她买，不需要太过先进的功能，什么智能驾驶、智能车机，不需要，好看就行。那么在高和出事的当天呢，我是把新闻转给他看了，人家其实也不在意，他说我知道这个事儿，车子反正目前用的挺好的。有一次他的车被人追尾，修车呢需要等这个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就问我说能不能找找人啊，加快一点这个进度。后来他就把这个修理厂的名字啊定位就发给我，我一看我说咦，这不就是我以前奥迪的那个同事，那么负责这家的修理厂嘛，就这个修理厂总经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给你打个招呼啊，后来服务也都还挺好的。就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市面上很多一些已经倒闭的品牌啊，已经消失的品牌，但这个车还在，对吧？这个车还在车主手里面开，那么售后维修其实是很多的这种社会的这种修理厂，连锁的修理厂都抢着争取。你比方讲我那个威马，对吧？不是已经这个牌子没了吗？威马 EX5 这个车我都已经卖了快一年了，前段时间还有这个修理厂发短信给我，说邀请我去他们家店里面去保养。说包括今后维修啊什么都可以找他，就说白了，保养维修这个生意啊，它是只赚不赔的生意。像这些没有良家的这种车主，你说你去哪儿呢？你自己也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找。现在人家讲了说，哎，我们这个就是啊比较专业的，我可以给你提供更好的服务啊，更优质的配件，我能够帮你去进行保养啊，进行维修。当然，电动车本身没有什么保养啊，定期去换换什么刹车油啊，换换什么空滤就可以了，是吧？但是他只要能提供一个相对不错的服务给到你，你至少心里面有个底啊，你将来有个地方可以去啊。所以反而这一类的没有娘家的车主，对于这种比方说连锁修理厂，他的依赖啊，只要你服务好一点，他的依赖性是非常强的，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大家都在抢这一类的客户嘛。那么高和他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技术呢？那么我在看他们最近一次直播当中，我就感觉啊，就是高和的高管提到他们的这个车门有90多项专利，车顶呢这个。为什么车顶要开门，对吧？之前 HiFiX 是车顶开门，他说车顶开门不仅仅炫酷，当发生危险的时候也是一个逃生的窗口啊！这个话一说出来，网友就是一顿的吐槽啊啊！有说这个解释太过于牵强啊，也有说这种专利的申请门槛实在是太低了。高管还说啊，我们自家的车啊，全系标配后轮转向，你们觉得说花里胡哨，多此一举，但是因为你没有用过，你不知道它的好处，是吧？其实老百姓不是不知道这个功能有什么好处啊，转弯半径变小嘛，对吧？车开起来更灵活嘛。但是呢，大多数人他实际上就相当于在用馒头充饥，在用馒头充饥的时候，你告诉他红烧肉有多好吃，你不知道是因为你没吃过。那你说大家不喷你喷谁呢？动不动就是我啊你，你啊我，你我理我。以后啊，当领导的开会，千万别说你这个字。如果跟团队开会啊，你要说我们，你不能说你们。你们，那你不相当于站在你的这些同事的对立面的吗？你要说我们，所以呢，这些可能真的那天直播的我估计是工程师吧，那就比较直男思维。所以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不知道这个高管啊，他直播他到底想表达什么？他是想博取同情，还是讲给那些投资人听，给他们点机会，给他们点钱，还是想要在中国的汽车历史上通过这一次的直播能够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想干嘛我都看不懂他要干嘛。那么中国的新能源车行业真正需要的企业是哪种？我觉得是能够在技术上突破壁垒，能够在整车的核心技术上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他是需要这样的车企，是不是？我的命运是由我们中国人中国车企自己来掌握，让外国车企将来甚至于啊去用我们的技术去造电动车，他不用他造不出来。就像我们以前造这个燃油车一样的，我不用国外的变速箱，我造不出燃油车，对不对？你不能中国人只能造手动挡呀，对不对？发动机怎么造也没别人性能好，油耗低，然后变速箱跟发动机的匹配做的也不行，还有包括像什么底盘调教啊、分组系数啊，甚至包括以前的车机，咱们中国车企做的也很差，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到今天，咱们开始都玩电动车了，都玩新能源了，那么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弯道超车了，那我们能不能？花点钱，你融了那么多的钱了吗？我们花点钱去做一些壁垒啊，甚至于我们能够引领一个新的方向，让老外也用我们的方案，让老外也能接受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甚至于我的技术本身就比你好。如果有一天特斯拉的老板埃隆马斯克他承认自己的技术落后了，甚至于咱们中国车企去围剿他，让他最终感觉到绝望，感觉到无力，感觉到他的这个路线跟中国车企根本就不值一提啊，没有必要再去自主研发了。他结果埃隆马斯克放弃自主研发了，对吧？改用中国车企的技术路线 啊，用中国产的车载芯片啊，找中国团队去做底盘调教，对不对？找中国的设计师去做设计。那我觉得这一场战争，这一场这个全球性的新能源车的制造的战争啊，就结束了。就是说中国车企现在疯狂内卷，卷价格，卷技术，卷配置各方面我都能接受，没有问题。可是你静下心来想一想，你最终卷到最后的那一刻，你留下了什么？你如果说留下的就是一地鸡毛，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东西老外造不出来吗？老外造不出来吗？如果最终卷下来的是一些我们掌握的核心的技术，比方说我们制造了一颗车载芯片，是整个全球人家根本就跟不上我的步伐的，他看到我这个芯片技术，就他觉得我十年之后我可能都触及不到，这个才叫正儿八经的门槛，对不对？包括整个车的制造工艺，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又能再提升再提升，那这也是老外他可能觉得说，那中国人造车他真的是我比不了，那么在新能源这一块我只能是按照中国的这个标准来，对不对？我是制定标准的人，这才是最终卷完之后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些东西。那我反过来讲，对吧，高和汽车如果是在研发芯片，高和汽车如果是在研发电机、电控、电池这些技术方面非常大的投入啊，然后想要去攻克各种难题，最终它的经费用尽，现在企业出现了停工停产，对不对？裁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企业，你哪怕就差那么几个亿、十几个亿，我觉得你是不难融钱的。肯定啊，别人一看你的这个技术成果，你之前有一些成果了，可是你后面继续在往前迭代跟进的过程中，你没有钱了，没有关系，我就烧钱让你继续造啊，对不对？让你继续研发啊，去做那些能够颠覆全球的、颠覆国外竞品的一些技术。那你现在不管是停工，哪怕就是你现在停工停产，你最后就是倒闭了，我觉得你在中国汽车的、中国电动车的历史上，大家都能记住你，都能敬重你是条好汉。那我讲就即使破产了，对吧？但是我相信一定是有慧眼识珠的投资人帮你渡过难关的，是不是？我只是退一万步讲嘛。可是现在目前是什么局面呢？是高和汽车陷入困境，连下周回国的贾老板都要过来踩一脚，还要说一句啊，这是行业的耻辱。高和至少目前为止他还卖了万把台车啊，对不对？那么即使陷入困境了，他创始人也没有跑路啊，员工工资该发也正常发啊。所以我不知道贾老板是哪来的这个底气说这样的话，也许啊，他只是逮到这么一个机会啊，要吐一口恶气而已。那有人讲说吐什么恶气呢？因为当年跟他一起打拼乐视汽车的，就是现在高和汽车的老板啊，华人运通的老板丁磊。那么丁磊曾经是带走了他的大半个团队，其实这也不能叫带走，因为当时乐视汽车本身也快不行了，贾老板那个时候已经跑路了，那人家把团队拉走，这不很正常吗？对吧？那么他带走了乐视的团队，然后呢，甚至带走了 FF91 的设计方案啊，因为现在这个第一款车型 HiFiX 确实长得跟之后 FF91 啊上市的造型几乎一样，大家上网一比，两个车就非常相似。那么 FF91 在美国上市卖$309,000，约合人民币220万，那么国内的 HiFiX 只要60-80万。那网友都说啊，这个 HiFiX 不就是 FF91 的平替版吗？如果你要说高和汽车对中国汽车做了什么贡献，我觉得他的最大的贡献就是贾老板的照妖镜，就是贾老板圈钱路上的绊脚石啊，这就是贡献。那么说到底，高和汽车他从创立的第一天开始啊，我觉得就已经注定他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因为自始至终他的目的都是吸引家庭富裕的那些年轻人去消费这样一个大玩具。这个产品的确设计很大胆，很吸引人眼球，但是现在啊，特别是这种中高端的电动车的品牌，核心的三电的这些技术，包括智能驾驶的技术啊，包括智能车机的这些相关的技术，这些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上。而高和并没有给消费者留下太深的印象，它不像是一个努力去钻研的科研型的企业，它更像是一个供应商整合的一家公司啊。就当人们以前可能3-5年前，他不懂智能车机，不懂智能驾驶啊，不懂什么800伏高压平台，不懂碳化硅，这些技术他都不懂的时候，那高和这个产品他所讲的这些故事，哎，看起来很美好很美丽。但是随着消费者的扫盲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大部分人已经基本上都懂这些知识了，甚至于家里的电动车已经从 1.0 时代换到了 2.0 3.0 时代了，那这个高和的生命基本上也就宣告结束了啊。对于造车呢，其实我觉得不仅要有敬畏的心，还要有使命感和韧性。你要想打造一个这样的所谓的豪华品牌，任何豪华品牌的历史啊，它都是有一段 拼搏、奋斗、振奋人心的这样一个创业故事。他们的创始人是有梦想、有愿景的，他们是在赛场上屡创佳绩啊，在这种商场上是攻城略地。你要知道，在燃油车的时代，互相之间比拼性能，那是正儿八经的发动机、变速箱技术的迭代更新，那是底盘技术的迭代更新，那是整体的造车工艺的迭代更新。你再看现在的新能源车啊，这个大环境里面发展了有好多年了吧，是不是？大家现在还在去追什么呢？啊，的确，智能驾驶在迭代更新，但是你说像特斯拉这样的智能驾驶的技术，在国内做不了吗？做不好吗？各种限制嘛，对不对 ？FSD 为什么不能落地？大家其实心里面都清楚嘛。真的特斯拉这套方案不好吗？它的技术不够先进吗？真的在国内做的最好的就是华为的 ADS 2.0 跟小鹏的 XNGP 吗？是不是？那么其他的一些车企，那甚至于根本就不去动啊，不去投入，不去做。所以我就想问，你说高和汽车它就算真的能活下去了，它给汽车产业到底带来了什么？它留下了什么？就像那个直播的时候，那个高管讲的，说中国什么不能没有高和啊？所以我就不懂这个不能没有你的原因在哪儿？就是因为你设计的确实很好看，很另类吗？很科幻吗？你能留给大家什么？你的核心的资产是什么？你最有价值的核心资产是什么？难道说就是那个90多项专利的车门设计吗？是吧？我就讲那么多关于高和汽车。那么以上就是所有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下面呢是我们前三期节目的留言互动环节，我们一个一个讲啊。前三期的留言互动也是比较炸裂啊，就评论区不能看，看得我都快抑郁了。那么第845期，比亚迪为什么降价这一期节目呢？有人说听起来啊，感觉三刀在聊一个广告，说这比亚迪怎么给三刀特广告了？平时三刀讲比亚迪都阴阳怪气的。我曾经遇到过我一个听友啊，他也是个汽车媒体人，我们俩在一起吃饭，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听我的节目啊。他说，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你三刀在聊比亚迪的时候会有点阴阳怪气呢？他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来模仿你一下。你别说，这哥们模仿的还挺像。他说，比方讲，你讲到比亚迪的一个优点的时候啊，比亚迪这个车性能怎么怎么好，然后你总是后面要补一句话，哎，你看我现在是在夸比亚迪了吧？他说，你要如果不补这句话，你正常说过去也就说过去了，可是你要是这么一补，那别人就觉得说你这不就是阴阳怪气了吗？他说，比方讲，我要夸你三刀，我说你三刀，哎，你确实很有能力，哎，你看我是在夸你吧，三刀。他说，你看你前面一句讲完，我讲完，你会觉得我真的是认可你这个人有能力，但是我最后再来一句，你看我是在夸你吧，那这句话我就得好好琢磨琢磨了，你是真夸还是假夸啊？给他这么一讲完，我心里面就茅塞顿开了，我就知道为什么大家说我阴阳怪气了啊，就是可能我心中的一个心结。啊，就是一直被大家讲什么啊，我说比亚迪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一直是一个销售的心态。我跟你这么讲，就是我对于每一辆车我没有非常特殊的偏爱，我觉得每一辆车都有适合他的人啊，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但是我相信这个观点，你要如果不跟我一样是有过这种销售的经历啊，你不一定能接受啊，你会觉得垃圾的车就是垃圾，好的车就是好车。但是我是总觉得每个车都有它适应的人，对应的人，就像卖房子一样。有一些奇葩的户型，哎，那有些人住的他就是舒服，你说是不是？那么上期的比亚迪的节目，有人说像广告，那你想，如果是一期广告，我说那么多的数据啊，我中间也会讲很多跟比亚迪这个我觉得不太好的地方啊，他的一些做的不是很给力的地方，大家其实用心听啊，用心听我去分析，你就会知道，我并不是说要通过这个去得出什么结论。而是大家去看一看比亚迪这几年他做出了什么样一个成果，而到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比亚迪他为什么要降价，他怎么去扩这个盘子，他今后有没有可能再降价。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将来想要去买比亚迪车系的人，或者说你要买的产品跟比亚迪是直接竞品的话，他的这一轮降价我觉得影响是非常大的。上期节目呢，我相信有些人听的还是有收获的，但是呢，评论区里面就很多人还是在讲我，还是在骂我。我一直说我的这种个性就是，你要不停的夸我，我就能超水平发挥。可是你要不停的去打压我，那我可能就不想再说了。所以为什么前段时间我就不太愿意说车呢？就是我在说，我你看我以前一直都是勤勤恳恳说车的一个人，但是我说，然后评论区里面总是有人讲说，哎呀，你总是讲这个什么十几万的车，你不是讲那个什么什么车？有人说你总是讲新能源，你不说燃油车。说了燃油车，又有人说这个牌子有什么好说的，你不如说那个牌子。那评论区我可能受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看着最后说那这样子吧，大家都喜欢听身边事，那我就多聊聊身边事呗。好了，那么刚开始一两期大家挺爱听的，那聊个三四五六期 啊，就说我划水，就开始说我这个那个了。好了，不多说了，不多说了。我的节目里面要传播正能量啊，但凡是只要有点抱怨，别人又说像这个什么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我们还是聊点开心的。那么我们看第一位听友叫辣舞贝贝，他说：“刀哥啊，我觉得秦 Plus DMI 降价影响不了轩逸，因为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消费群体。说白了，买轩逸的客户他压根儿就不信任带电池包的车。”哪怕你是一辆 DMI 混动的车，任你说的天花乱坠，只要以后你让我换电池包，我觉得就存在安全隐患，那么我觉得就没什么性价比。所以这一类的人他是一概不会考虑的。而且呢，这一类的人实际上啊还真不少啊，我觉得说的是非常非常正确。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刚拍过一辆这个骐达，也是我们二手车行收的车，我曾经也提到过这个观点，就是真正买骐达的人愿意花个十来万去买这个车，人家本身就排除了电动车和混动车，他把新能源车就已经排除在外了。然后在燃油车里面呢，他又觉得说十来万块钱的三厢车又不够大气啊，两厢车的造型他很喜欢，就往往就这么一层一层筛选下来，然后选了一个合资的日产的骐达这么个两厢小车啊，他就有这样的一类人。但是我想表达一个观点是什么，就是以前这个秦 PLUS DMI 卖99,800的时候，他哪怕就是终端优惠10,000块钱，就是80,000多块钱的时候，他去跟合资车比啊，他们俩之间的差价不大。因为比方说轩逸这个车它有经典版嘛，经典版其实卖的也很便宜，6-7万就可以搞定了，要落地7-8万块钱。那么它的正常的这个新轩逸的版本的话，那落地肯定要将近9万多10来万块钱。可是现在秦 PLUS DMI 再往下降，官方降2万，就变成了79,800。甚至于79,800，我据说听讲啊，终端还能再给几千块钱的优惠。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绝对的差价之下，啊，有个如果说有个2万-3万的差价，我倒觉得说还真有人啊，是会愿意尝试尝试的啊，不一定说那一类人就是那一类人，这一类新能源的就是这一类新能源的，还真不一定。好，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位听友的 ID 啊，他叫做又菜又爱玩的雪球，你不会是买了那个？就是有杠杆去投资的那个产品啊，你千万别买啊，那个之前都爆雷了。他说今天早上出门听到新闻里面说南京雨花区有一个居民楼发生火灾，伤亡了15人，所以赶紧过来看看刀哥的节目有没有更新啊，发现节目上线了，我心里面也就放心了啊，刀哥辛苦，支持刀哥。哎，你不知道节目可以提前安排预约上线吗？啊，当然了，其实我没有事啊，我真的没有事。这个小区呢，大家肯定想听一听就是我们本地人是怎么看的。这个小区其实离盾牌家仅仅一条马路之隔，就是它离盾牌家非常的近，然后跟我们的摄影师老唐家呢，也就是隔了2-3条马路，都是在那一个片区。而我呢，其实离这个小区开车的话大概也就10分钟不要吧，可能6-7分钟就能到。那么确实雨花区也不是特别的大，我原来打球的那个球馆就在这个小区大概隔2个红绿灯的位置。那么其实这个小区的问题点在哪呢，就是它是拆迁安置的小区，而且以前那个地方都是人才房，就比方说南京的那一带的均价2万多块钱3万块钱的时候，那么当时你如果是符合条件，比方说这个夫妻双方都是本科，然后可能有一方没有工作还是什么什么没有孩子还是什么这个那个的，它就是会符合条件的话能够按照大概8000一平还是5000一平，很早很早，反正分批分阶段的，它是远远低于市场行情把这个房卖给你，但是好像5年之内是不能上市交易的。然后现在政策又变了，好像说你要如果不要的话你也不能上市交易，你只能是通过以那种类似回购的形式把这个房子换成钱啊，所以它是这样的一类型的房子。而这里的房子呢，因为有大量的拆迁户，很多人一分呢手上可能就分了5套到6套，所以它很多都是出租的性质，就是本人不住，然后呢把这房子租出去，或者这个主家住一套，另外的4-5套就租出去。所以这里面有大量的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啊，租这个房子。那么租房的房客呢，他就会有个问题点，他第一个可能对房子不是很爱惜，那么第二个呢，对于这种小区的物业管理呢也会有很大的难度，他的这些楼道里面他可能会乱停乱放，包括那个高层的一些楼道里面可能会放一些纸盒子呀，放一些杂物啊，因为你是租的房子，有的时候它也不是特别的按规矩来嘛。那么关于这个架空层，因为这次出问题是出在架空层嘛，架空层充电这件事情呢，哎，这个怎么讲呢，就实话实说啊，我就跟你讲一件事儿，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整个这个小区周边啊开始严查架空层， 就把所有的电动车全部挪到了这个露天的地面上，地下工程里面一辆车不让停。但是这个小区的公用的充电口，就是充电的那个装置啊，就是一刷卡，可能就是比方说，充一分钟还是充一度电一毛钱，哎，我也不知道怎么收费，很便宜的那个，就是你这个全部都不能用了，那么导致大家全都要自己想办法去充电。那你又不能把电瓶拉到家里面去充啊，你不能这样啊，你去非线充那肯定不行啊，那更危险啊，所以就只能是想办法。那这件事情我还发了个微博，为什么呢？就直接影响到我的员工上班嘛。那因为他们自己骑电动车来上班的嘛，我说那你这两天就辛苦一点，对吧？你挤挤公交，早点出门，那怎么办呢？我说这个问题肯定是要解决的。那么网友也问我说，三刀，你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解决。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电动车这个事情在中国它就是一大特色，可能一个家庭都不止一辆。你像我们家就两辆，我妈也有一辆，只要是能骑电动车，连能骑自行车的人，你有一辆电动自行车特别方便嘛。那么首先第一点，你要能保证你买的是正规的啊这种品牌的产品。其次第二点就是你的充电器是不能混用的，对吧？你要是按照正常的流程去充电，你用它的官方的充电器线你也不要加长，包括你的这个接线板也必须是正规的啊一线的品牌。你就一切一切的这种用电的东西你都要符合规范，你不要去省钱。你如果买一个第三方的三无产品啊，三无的充电器，三无的电瓶，三无的电动车，你再用一个三无的拖线板，那你再甩个什么二十米、三十米的线，甩到这个楼下去非线充电，它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说这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一个小区里面有电动车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只能是监管。就是如果一旦要是发生起火爆炸这种情况的话，你周围的这些装置你能够解决，你能够把这个火啊、火灾啊能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不是说因为这件事情就直接整个小区不允许去再充电了。按道理讲，架空层本身就不能充电，架空层它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去逃生的这样的一层嘛，那就只能说是想办法嘛，所以这个物业一定要解决嘛。所以怎么说呢，这件事情只能是哎，就是因地制宜吧。啊，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评论区也可以交流嘛。然后还有人让我去说说那个什么杭州高价打架这个事，哎呦，人家家里面的事情也要说说什么呢，就是一家子人嘛，做生意经济纠纷嘛，具体他发生什么事情呢？发生什么纠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你动用凶器伤人，你这个该抓抓，该判判啊，就管你开的是什么宾利还是劳斯呢，对不对？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好吧？这是第二位啊，我们的听友。第三位叫 Life 说谎家，他说三刀这一期句一句，我都听出了三刀心中对于粉丝的失望，欲言又止的感觉。但是人无完人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想说的就是，支持你的粉丝还是很多的，加油吧！感谢，非常感谢。虽然短短的两三句话，但是听出了很多你对我的关心，也让我听得很温暖。这两天呢，我看评论区里面确实很多人说我这个不是那个不是啊，什么江郎才尽了是吧？然后这个选题方向跑偏了啊，三刀开始划水了，三刀不要音频这个板块了啊，去做什么短视频去了，去赚更多的钱了。其实我自己对音频是什么感情，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对音频付出了多少，也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只能说，我把我自己做好就行了，对吧？那至于说你是骂我也好，还是说这个支持我也好，那当然了，你只要不离不弃，其实对于我来讲都是支持我。你哪怕就是过来骂我两句，也是支持我，对吧？但是我这个人的性格呢，他就这样，就是我要看到负面的这个评论太多了，我说实话，我真的我之前我不讲过这么一句话吗？我说我现在啊，自从内容改版之后啊，我特别期望去录音，哪怕辛苦一点、累一点，我都特别期待。然后通过前几期节目，大家在骂我的过程当中看到评论之后，我现在连电脑我都不想打开，就是这么大个变化。我对人的这个心情起伏真的变化是非常的大，所以希望大家呢，这期节目听完之后啊，如果你已经听到这儿了，多多给我投投月票，多多给我留言，谢谢，非常感谢。那么再看看844期的留言，我们聊的是专三千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真挺好，只不过因为过年期间，我觉得小试牛刀啊，这种直播连线的节目停了太可惜，我说那干脆就连一次吧，我就跟专三千连线。那么连线呢，我可以给他打电话，对吧？但是我想打电话呢，那不如就直接用喜马拉雅的直播平台啊，可以把它录制成一期节目分享给大家。但是过年期间听小试牛刀这个人群实在是太少太少，小试牛刀的播放量包括评论量我都能看得到嘛，所以呢我就觉得 我后面把他的故事再整理一下，而且专三千本身就是一个作者，他自己也整理了一篇在自己平台发，那么我就拿了他的这个整理的这篇稿子，我自己通过我的理解啊，我跟他的对话，我再整成我一篇文章，我想发给大家去看一看，去听一听。那么我的初衷其实就是这样，因为过年期间我没有自驾，我原先的自驾的选题就没了嘛，然后我拿专三千的故事，本身买的是奥迪 A3 韩寒的车，跟车也相关，对不对？那这个兄弟的创业故事我觉得也挺励志的，关键他这个故事跟别人的故事不一样，他是真的不一样，拿出来说了这么一期，结果一片谩骂，一片的这种就是说我这个跑题了啊，取关了，不想听了，怎么讲呢，这个还是怪我吧，还是怪我。我看有些留言讲的还挺好的，这一位叫做 YVESYIN， 他说看到评论区有一些听友消极的评论很难过，不过想一想刀哥粉丝年龄段覆盖比较广，可能有一些60、70后啊，他很难体会80后对于韩寒的认可甚至是崇拜。那么过年期间很久没有听到百车全说的音频了，那么很多听友其实还是挺着急的，那么期望值呢随着时间的拉长就被推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同时呢，这也对刀哥提一个醒，一旦要是停更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你第一个付出的节目就要花更多的心思去选题，要覆盖更广的受众群体。祝三刀的节目越办越好。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特别是最后一句话，就是你如果要停更一段时间，你再做一期节目，你就要花更多的心思，你要覆盖更多的人。那么因为什么，大家可能觉得你不一定在休息，你可能花了十几天的时间，你是在精心打磨一个选题，是吧？哎，感谢感谢，真的大家的期望值拉得很高。然后我整个节目后来又改了一次，因为我之前的那个节目前半段可能有20分钟一直在啰啰巴嗦说这个过年期间我的一些感悟，很多人不爱听嘛，很多人觉得说你讲来讲去就那么几件事情，对吧？你就是抱怨这个抱怨那个，说我不爱听。好，当天下午我就把前面半段20分钟给删了，那一期节目的完整版应该是50多分钟，删完之后就剩了30来分钟了嘛，是吧？那么前半段说的太多，后半段车的部分呢说的又太少啊，主题又跑得太偏，让很多听节目的人觉得有些摸不到头脑，他觉得你到底要说什么车。因为我的节目里面很多人他来主要还是听车的嘛，对不对？你哪怕就讲这个人的穿越故事，那他跟车之间有什么联系，对吧？你说了大半天都没说到车，让很多人摸不到头脑嘛，所以是我的错啊，我给大家道个歉，实在是抱歉了啊，让各位失望了。那么下面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战神刘狗蛋，刘狗蛋他说，刀哥你好，我是第一次在喜马拉雅上留言，2年半之前我偶然在智能音箱上面听到了停车场，然后通过停车场才了解到了百车全说这个节目。那么我今年18岁了，哇好年轻啊。那么这两年呢，我经历了一个十分彷徨的阶段，后来因为听你们的节目有你们的陪伴啊，让我更加有信心去尝试一些之前不敢尝试的事情。可是呢停车场停更的那一天啊，我非常非常的难过。听完那一期节目之后，后来在听你的节目，听到你的节目当中去抱怨，我突然就认为我这2年半的白嫖我感到非常的懊悔。他说我之后会支持刀哥的啊，感谢感谢，谢谢，加油，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在这个节目上面觉得白嫖啊感到懊悔。因为只要是我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你愿意来听，你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你才18岁嘛，是一个做梦的年纪，对吧？迷茫谁没有迷茫过呢？迷茫只是过程，但未来一定是属于你的啊，不是属于我的。我已经是年过40了，再过几年就属于年过半百的人了，对吧？未来一定是属于你了。那现在呢，其实咱们做节目，我是心态比较淡定的，但是因为性格所在啊，我还是喜欢去看看大家给我节目的一些反馈。那我就是唯独希望，特别像这些年轻的听友啊，就是说你在听我节目过程中啊，你最好有一些自己独立的思考。你喜欢我呢就多夸我两句，如果你不喜欢我呢，你自己是怎么想的你就自己怎么去骂，这个我是认可的。但是我唯独不喜欢什么呢，就是我的评论区一旦出现了有人在骂我了，就很容易被带节奏，就大家一起带着来骂我啊，节奏被带起来带飞起来了，这个我是受不了的啊。可能是我错了，我可能想在我的节目当中去影响更多的人，不只是通过汽车的内容，然后我就开始尝试选择各种不同的选题，那么因此就会有些争议，对吧？那我希望像这一类的年轻的听友，你要是觉得哦，三刀节目我听哪边不舒服了，发表你自己的观点，不要因为评论区别人在骂你，跟着就开始敲一行敲一行字，就开始跟着一起骂，这个是不好的。那么怎么说呢，在大家眼里可能我也就只是个汽车主播啊，可能我想的有点多了。 啊，第三位听友叫 Rocky S 三 ，R O C K Y S 三，他说啊，刀哥是个平凡的人，做着平凡人喜欢看、喜欢听的节目。那既然是平凡人，就不能人人都喜欢你的内容。网络被有红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他说像刀哥你这样，你已经被关注了十来年，这种类型的 IP 其实少之又少。刀哥你要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你的粉丝、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一切都是向好的，加油。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粉丝多，朋友多，其实我更看重的是后者。那么通过现在我经常会做一些车主采访啊，我会加一些粉丝的微信，我越来越多的发现，就是在我的对面是活生生的人，他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故事啊。我现在特别喜欢跟我们的粉丝去聊一聊他的这种背景的故事，除了车以外的故事，我也想把这些内容分享给大家。但是呢，这种内容有的人爱听，有的人不爱听，有的人就想听车，什么车主这些故事那个故事的，他们不爱去听这个。所以这一点呢，我要跟我的团队去商量商量，就到底后面的内容方向到底怎么定啊？因为内容这个事情呢，其实说实话，它不像造一样东西啊，它的可塑性是非常强的。那我们又是做音频内容，那本身选题的方向也是非常非常的广，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好的，那么再看一看第843期，就是方程豹豹五的这一期啊，这期节目也是采访了一位车主。那么第一位 ID 叫做解咪灵儿，他说采访肯定得要去采访行业的大拿或者网红什么的才有人看，比如说抖音里面有一个篮球的媒体叫孟铎，孟铎他就做了一期节目叫做梦见你这个栏目，他本身这个人不算出名，但是他去采访各大网红、各个这种明星球员，聊出了一些大家不知道的内容，那么这些信息差对于用户来说就是有价值的，所以他才开始慢慢火起来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给我提的建议啊！其实这个栏目我看过，他能采访到非常这个大腕的一些球员，而且很多球员跟他之间感觉还非常的熟悉啊，这种是非常能够在那种新的粉丝里面树立他的权威啊，就觉得说这个人很牛逼啊，这个人是有行业地位的，甚至让你产生兴趣，你要搜一搜，就这个哥们儿他到底以前是干什么的，是吧？然后呢，慢慢慢慢通过这些本身就有流量的明星帮他去带流量，可是你要知道一点。那你凭什么让这些有流量的明星去带你这个根本没有流量的账号呢？啊，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具备，挑战、具备难度的一件事儿。那当然了，我本身也认识很多的这流量网红，对吧？我也可以跟他们去合作，啊，你刷刷我的老脸啊，这些我也可以采访行业内的一些大咖啊，行业内一些大家没有见过的东西、没见过的人。但是这件事情从执行就是策划、执行、落地各方面。它是需要一个团队一起来操作的，而不是说我作为老板脑袋一拍我明天就可以干，甚至于包括现在我做最简单最基础的我们听友的采访，这里面也需要我跟听友之间先简单沟通一下，然后如果说我要把它出一期视频的话，那我就得让我们的视频组也基本上知道对面这一位听友他大概一个故事是什么情况。那如果我没有时间去写这个图文的输出的话，那可能我的编辑也要跟这个听友再沟通一遍，而听友你不能让他把这个故事说两遍说三遍嘛，对不对？那要么我们就一个团队买个飞机票直接飞过去去做这个当面的采访，那如果说是远程采访，那可能我们就要拉一个微信群，我们要互相去互通信息，最后这件事情大家就要去落实下来啊，什么时间跟听友去连麦，还要就着听友的时间他可能还得变，然后什么时间我们出图文，什么时间出视频，然后这个故事的节奏哪些有亮点哪些没有亮点，没有亮点的得踢掉，有亮点的需要提前，对不对？那么这个视频最终它的就是面向的人群你是播给谁看的啊？那可能大家你像我，像我的音频节目里面有的故事很多人爱听，因为它就是像什么九十天花冠一百万的这个富二代的故事，它本身在平时生活中不常见，但是什么极客007的两位车主的故事大家觉得就很正常，对吧？你虽然说有一点差异化啊，你知道了哦，买极客的人007的人是95、90后，然后是这个研究生学历很高，那又怎样呢？你也不过就是两个采样的样本而已嘛，对，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但这件事情做起来难度很大啊，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策划的方向。所以做自媒体创业就是这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你可以随时变，但是你又不能随便变，所以你每天都在考虑一个问题，你到底是变还是不变，你变是大变还是小变啊？不，这个说的有点太那个了，就是大变化还是小变化，对吧？你到底是在原有基础上做小创新还是颠覆式的放弃原有的内容重新架一个人设，那这个风险就非常的大了，对吧？好，我们继续再看下一位听友叫一杀23，他说刀兄啊，新年快乐，你的节目我追了很久很久啊，是我追的最久的节目， 有六七年了，谢谢，非常感谢。他说最近节目的内容一直有变化，挺好的。其实用户来听啊，大多数是冲着人来的，如果人不行，大概率是会取关的。我以前就关注过一个车评人，但是后来我看到最后感觉这个人不真诚，我就没怎么去看了。你呢，一直比较真诚，即便有时候会站在这个商家或者是销售的立场，虽然我不是很认同，但是我可以接受。另外一点呢，就是我比较喜欢听车主的故事，可以是新车的车主，也可以是使用时间较长的这些老车主。另外呢，我还喜欢去听一些海外车主的故事啊，我们直接去了解这些车主的故事实在是太难了。好的，收到了，收到了。以后呢，我就往这个方向去找一些选题。那么再下一位听友啊，叫做肉死肥宅啊，这名字起的。他说那个学生啊说的不错，我觉得二三年之前的节目说车信息纵向横向对比还是蛮到位的。越往后啊，三刀你这个节目的身边事和热点越多，汽车专业咨询越少。比如之前翻了一下关于魏牌蓝山的咨询，那么通篇输出的都是价格跟感情，没有听到具体的车评。结果我把这期节目推荐给身边要买蓝山的人，那么我身边人其实反馈也不是太好。所以希望三刀多出一点汽车专业信息介绍和对比的内容。祝三刀节目越办越好，谢谢，非常感谢。其实说到点子上了，说到点子上了。那我作为一个汽车媒体，我的就是这个账号树立的这个 IP， 就是我的本职工作是什么，是不能丢的。而所谓的什么身边事也好，留言互动啊，解答大家的问题啊，这些其实那只是加餐啊，那只是在我原有的基础上去加分而已。但是我的原本的这个内容如果都不做了，而把身边事作为它的一个电台的主业主要的内容输出，那么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反弹，我是完全能接受的。好的，那就是以上九位是前面三期节目的留言互动啊抽中的听友。那么如果是有你的 ID 的名字的话，记得联系盾牌，盾牌的微信是46415254。每一个人呢都可以获得由任言堂提供的玉露香梨一箱啊，记得联系盾牌。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在我们节目下方多多的留言啊。那么还有就是月票，在我们的播放页面小三角的下方啊，可以给我送上免费的月票，非常感谢。如果想要关注我更多的内容呢，可以关注哔哩哔哩百车全说、抖音三刀砍车、新浪微博百车全说三刀，以及我们的公众号百车全说。想要进群的话，也可以去联系盾牌啊，微信46415254。今天这一期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接着聊，拜拜。